好，我想剩下这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把这十二节的圣经来看一看。那我希望你们配合一下啊，就是你们要看，你们要想，然后我问问题，你们要回答我，好吧？在我们刚才读的这十二节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希律王，有没有？你们有谁知道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是一个分封的王啊，他管哪一块地方呢？嗯？他管耶路撒冷犹大地那块地方是吧？啊，这一个王，他听说了有一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有没有？听说了，请问你，他听说了之后，他怎么样？心里不安哈。他听说了耶稣的降生，他心里不安，为什么？因为他是王嘛，看见没有？因为他是王，如果耶稣要来做王，他同意吗？他当然不同意。那弟兄姊妹，你现在知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你劝人信耶稣，人家不信，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来之前，谁是他生命中的王啊？他自己嘛。那如果耶稣来了，谁要做王呢？耶稣要做王，那他同意吗？也不同意，所以他不安嘛。现在懂了没有？啊，再问你们，他不喜欢耶稣做王，他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有没有看到？为什么？那些人为什么不要耶稣来做王？嗯，改变哈，你们要记住，犹太人呢，到那个之前呢，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啊。犹太人从亡国以后，日子不好过，日子一直不好过，回归了，日子好过吗？还是不好过，最后罗马帝国管理了整个的以色列的国土，罗马帝国来管理的时候，他是用的两手政策，哪两手呢？一手是给他们很多好处，另外一手呢，只要威胁到他的政权，那他就是绝不手软，打死你。所以你知道罗马的军队在以色列的国家里面，那不知道杀了多少人，非常的狠。但是呢，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罗马让以色列的经济好起来，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要让他们的生活改善，罗马把贸易很多的机会都给了以色列人，让贸易的道路经过那里，修路修到那里，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一方面是很不高兴，政治上受压迫， 但是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的百姓那个时候经济上很开心，他们从来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这样子懂了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的中间就有两派出来。有一派呢，就是说我们在政治上这样子的被他们逼迫，我们不甘心，我们不同意，我们不愿意。那个里面最著名的就是奋锐党。那奋锐党的这些人很厉害啊，他们是如果奋锐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叫做恐怖分子，因为他们就是不怕死的，他们可以想办法混到罗马军队的里面，就杀他们的人，他们想办法混到希律的大臣、希律王的身旁，有机会他们就要暗杀这些政府的官员。他们是非常厉害，他们是激进派，他们坚持的就是要争取他们的自己在政治上可以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但是大部分的百姓并不支持奋锐党，大部分百姓支持的呢，就是撒都该人所代表的这些宗教领袖。这些领袖呢，他们就是说我们跟政府合作，我们跟罗马政府合作，我们跟希律王合作，他不要修理我们，然后我们好好过日子。那当时的希律王也很照顾他们啊，盖了很多很漂亮的竞技场，因为你盖了竞技场，这个就带动经济嘛，对不对？就业就增加嘛。而且呢，盖好了以后大家都开心啊，有很多的节目可以看啊，很多的表演啊，不然日子都难过啊，是不是？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大部分的百姓其实是坚持的说稳定压倒一切。这么好笑吗？所以一听说现在要来一个犹太人的王，他想这下惨了，改朝换代谁最倒霉啊？老百姓最倒霉嘛，是不是？所以这些人都不安，哎呀，再来个新王怎么办呢？都愁死了。希律是著名的凶暴，希律也是著名的诡诈。你从这段圣经也看得出他的诡诈。他想要干什么事儿？他想要让耶稣做王，是吗？那他想要干什么呀？他想要把耶稣给干了，对不对？但是他告诉这些中文翻作博士的，其实这个字很难翻，这个字应该怎么翻呢？应该是说有智慧的人，是吧？英文现在比较喜欢翻是 magic 啊，其实就是一群人是比较有学问的、有思想的啊。这个人读了书啊，读多了、懂得多的人呢，确实是很危险的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是观星象。这人就研究很多东西，然后这些人就知道就一个了不起的王出现了。所以希律就把这些人叫来，就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就跟他们说， 你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为什么呢？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说的理由是什么？他要敬拜耶稣，是吧？其实呢，他是想要杀掉耶稣，知道哈？那这里面有几个重点是我们可以想一想的。第一，他要去拜耶稣当然是假的，他说是要拜耶稣，其实他有别的 motivation， 对不对？他有其他的动机，是吗？那我们问一问，今天来教会的人来教会是干什么？应该是敬拜耶稣嘛，对不对？但是真的吗？很多人来教会不是敬拜耶稣的呀，他有不同的 motivation 的哈。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查经班在学校里面大概有六七十个同学在我们查经班里面。那我们查经班那个时候很奇怪，神呢就打发了一群啊，又贤惠又漂亮的女生在我们查经班中信主了。那这群女孩子在我们查经班信主以后很麻烦了，因为那个校园里面另外一群狂风乱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呀，我说是苍蝇啊，哇，就这些女孩子到哪他们就跟到哪的。那我们这些姐妹也好玩，我们那些姐妹人家去找她呢，她基本上都不太理，哎，什么时候有空啊，哦，我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吃饭有空。那请问那些人要不要来我们教会了？就来了嘛，对不对？因为听说他就礼拜天去教会吃饭的时候有空，就去了。那些人来我们教会，他是要敬拜神吗？当然不是嘛，他有别的动机嘛，是不是？今天很多人来教会有不同的动机，有的人来教会是像我讲的那些苍蝇，但是有的人有其他的动机，有没有？说穿了，大部分人的动机啊，来教会是希望 to get something， 我得到什么，明白吗？有的人要得平安，有的人要得医治，有的人要得喜乐，有的人要得上帝不要打他屁股，你知道，因为有些人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呀，神会管教的呀，我如果不乖乖去做礼拜，我不去聚会，到时候上帝打屁屁怎么办嘞？所以他来不来，他来，但他来的目的呢，就是好了，你看啊，我都来了啊，你可不要再打我屁屁了哈。每个人动机不一样，可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一件事，你到教会是来 get， 还是你到教会是来 give？ 哦，这个差别好大哦，是不是？你知道你要来 get 的话，大部分的人呢，来教会都是 get and forget， 对不对？ Get and get and forget。 你如果来教会是敬拜神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来敬拜啊神，那我请问你啊，这个赞美敬拜啊，带的真好真好，歌也选得好，带的也好，唱的也好，音乐也好，样样都好，你有没有 problem？没有 problem， 有什么 problem？ 太好了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今天不知道怎么找了哪几个人来，准备也没准备好，不是今天啊，你们今天很好。如果有一天来了一个乱唱一通，这个五音不全，然后这个根本就选诗选的不知道的，一点连贯性也没有，不知道他在选什么诗歌，乱选一通，然后选了我们大家都不会唱的，然后我们大家都没啥，搞了个半天弄完了，这个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我请问你，你有没有 problem 啊？你有 problem？ 你有什么 problem？你有什么 problem？ 你告诉我，你的 problem 就是 you don't feel good, right? You don't like it, right? 那我要问你，你有没有想过 you don't like it？ 你想过主耶稣是不是一定 don't like it？ 那不一定哦。你听明白了没有？有的时候 you don't like it, maybe he like it。你要知道小孩子不会讲话哈，讲几个字的那种小孩，他看到他的父母他在那边讲了一大堆，别人都听不懂，只有他爸妈会翻译的。请问你，他爸妈喜欢不喜欢听这个小孩讲话？喜欢的哈，所以别人觉得很吵啊，对不对啊？但父母觉得怎么样？很好啊，你看别人那个带的，你觉得不怎么样啊？但是很可能天父觉得，哎，这些孩子胆子还真够大嘞，就这个样子也敢来带哈、啊。那天父可能很喜欢，对不对？你们听懂我要讲什么了吗？你敬拜你要问清楚，你礼拜天来教会，你要问清楚，是要让你高兴还是要让耶稣高兴？这很重要啊！如果是要让你高兴，那我告诉你，你就要去选，你要去什么教会，对不对？哦，这个教会的礼拜堂很漂亮，这个教会的诗班很好，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这个教会的讲道啊，哇，太棒了！我很得造就，所以我来这个教会，对不对？你去就是你要决定我可以得到多少，是不是？如果你是这样子选择，很危险，很危险，因为你的动机都是你要得什么，那不是敬拜。西律的 problem 就是他想要，他有一个他的 agenda， 他不是敬拜，听明白了没有？这个很重要啊！我希望你们学会一件事，不管神把你带到哪里去，你要记住，重要的不是你得到什么，重要是你要问主，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你得到了什么？你有没有得到我的心？你有没有得到我的赞美？你有没有得到我的感谢？这个才重要嘛，是不是？那你再次看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提醒你们的，希律问清楚了那个心什么时候出现，有没有？他 他问清楚以后，他知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时候诞生的？知道了，对不对？这是为什么，你注意到吗？他用小孩子而不是用婴孩，注意到了没有？哎，小孩子跟婴孩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们再看一下圣经第16节，念一下16节。好，请问你，耶稣诞生到博士来耶路撒冷隔了多久？两岁。听懂了没有？两岁。再注意十一节，请你们念。啊，你如果看第九节的话，是这些人去找，找来找去找不到，突然有一个星出现了，有没有？这个心就把他们带到小孩子的地方，对不对？那我请问你，在你的印象中，小孩子的地方应该是马槽还是房子？啊？房子啊？啊？马槽放在房子里啊？你看到的卡片，你看到的图画，博士在哪里遇见耶稣？博士在马槽遇见耶稣，对不对？你看见的图画，博士遇见的耶稣是小孩子还是婴孩？你现在懂不懂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吗？圣诞节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 fable。什么叫 fable， 懂不懂？传说、谣言都不是真的，跟圣经写的不一样的，听懂了吗？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啊，没有庆祝圣诞节的，听懂吗？圣经里面没这套的呀，哪里有啊？博士到哪里去？到房子，哪有到马槽的呀？到马槽，没人去马槽的耶，只有牧羊人才到了马槽，懂不懂啊？牧羊人到马槽去的时候，有没有带礼物？没有礼物的，那些牧羊人是最穷的，知道吗？最穷的一群人，他哪里有礼物啊？我们现在到了圣诞节，还非搞个礼物来，这不是岂有此理吗？我再问你，假如今天是你的 birthday party， 你过生日，对不对？你一大堆的朋友都请来了，结果你的朋友到了你的 birthday party 里面去啊，他带了好多礼物，每一个人都带了好多礼物，然后每一个人都把礼物送给别人，听懂吗？听懂了没有？就没有送给你。请问你，他们是纪念你的生日呢，还是他们在 insult you？ 啊？听懂了没有？我们今天在干什么事啊？我们给所有人礼物，就不给耶稣。然后我们告诉他：“耶稣啊，这是你生日。”请问你，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敬拜耶稣呢？我们还是在羞辱他？听懂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呢，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回到圣经。你一定要好好看看圣经怎么写的，你一定要懂得圣经是怎么教的。你不要管这个世界上人给你什么图片，给你什么电影，给你看什么东西，那都没用的，那都是虚幻的传说，只有圣经是真的。我们一切的生活，一切的侍奉，我们都要根据什么？根据圣经，这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一段圣经，这几个博士，他们是谁？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请问各位，圣经有没有写？有写他们是谁吗？他们是谁？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不是，这几个博士是从东方，东方只要是在耶路撒冷以东都叫东方，对吧？东方到哪里？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一些人，他们怎么知道有一个人生下来是要做犹太人的王？你看过星星吗？你们在中国可能看不到，不过来美国一定看得到的嘛。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星星的。你看到星星，什么时候星星跟你讲，那里要生下来一个做王的？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真的搞不清楚，怎么可能这些人看看星星会看出这个东西来？我们不知道。一个很特别的启示临到这些人，你看这些人去找不到的时候，突然又一个星星出来了，有没有？然后这星星带着他们走。哎呀，我告诉你，你如果去看那个解经的书 commentary， 那就累死你了，因为大家研究那个星星到底啥东西 啊不知道嘛，对不对？其实我告诉你，神做很多的事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一个星星，然后带到那边又不见了，是不是？神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会有一些超自然的方式来达成他想要做的事。那你要问的一句话就是，有没有人应该知道犹太人的王降生了？有吧，是不是？那群牧羊人知不知道？知道啊，因为在旷野的时候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嘛，告诉他们，告诉你们一个大喜的消息，今天在大卫的城中，是不是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是不是有嘛？这些人高高兴兴，而且这些人还跑去看呢，对不对啊？这些人看的这些，哦哟，真的一个 baby 用这个布包起来，他们高兴的不得了。看完了他们说，哦，真的神做了这个事。那你现在想象哈，如果你是那群牧羊人，你看到这种事儿，你是不是回家就睡觉了？哎呀，好了，看过了，行了。你憋得住不跟人家讲吗？啊？我想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如果真的看到一个天使， 真的看到天上有这个东西，我们到处跟人家讲了，对不对？那我问你啊，这些人到处讲，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没有人听呢？那这很有意思的哦，因为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牧羊人啊，你们胡说八道什么？他们根本正眼不看他们一眼，懂不懂？随便你怎么讲，不信就是不信，你算什么东西啊？你讲的不算数的呀。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真的有几个人是渴望耶稣基督出现的？你知道吗？这一段圣经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悲哀，那就是神的百姓应该是渴望神的显现，对不对？然而神在他百姓中间居然找不到人可以体贴他的心意，可以来明白他在做什么。听懂了没有？那这个悲哀不是只有在那个时候有，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应该体贴神的心意？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应该明白神的心意？是不是应该渴望耶稣基督的显现？但是严格的讲，今天大部分的教会都不是很欢迎耶稣的。因为如果耶稣真的在这里啊，我们很多东西都要改掉的呀，不能照我们这个样子的呀。耶稣说哪有你们这个乱七八糟的样子的呢？是不是？如果耶稣真的在这里，耶稣真的显现，不是我们开会决定事情的，是我们祷告问他说，老板你说怎么办？阿们。但是今天有几个教会是我们祷告的问他的，还不都我们这些人在那边你的意见我的意见，找出一大堆东西搞了个半天，最后 compromise 投票，是不是？教会投票笑死人了，对不对？如果耶稣在这里，教会可以投票吗？你们投100张票，耶稣说 no， 不就全完了，对不对？现在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就是你看到这幅图画，你就知道神的心啊，他实在找不到可以理解他的人，所以他用个外邦人，从东方不知道找来什么样的人。你们现在懂我的意思了吗？当你读这段圣经，你真的要看到神的心是何等的渴望，有人体贴他，有人认识他，有人明白他。就是那些不配的，这博士是不配的，你知道吗？按照神在旧约的启示，他们根本不是选民啊。但是神真的有怜悯，就是谁有心向着神，神就愿意怜悯谁。今天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配，我哪里够资格？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只要有心向着神，神就乐意向你启示他的自己。这个好美的事啊！这些人要去拜耶稣，付代价不付代价？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要跑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稣，那不是像现在买张飞机票就算了。这一趟的路啊，花钱不是花小钱，是花大钱；花时间不是花一天两天，这一路走过来很可能就是2年。听明白吗？很可能就是2年了。他们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是不是？那个年代翻山越岭路上那么安全啊？ 不是的呀，强盗什么都有的，你根本不知道你走得到走不到那里啊，搞不好没了。那弟兄姊妹，你今天为着敬拜神，你肯付什么代价？嗯？金钱、时间、性命，你肯吗？所以你不要羡慕哦，这几个博士怎么他们那么有福气？上帝为什么选上了他们？为什么向他们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真的愿意付代价，他们真的要主，你知道吗？你要不要主？你要不要主？再看他们这些人呢，走错了路，跑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稣，找得到找不到？找不到的，你去错了地方找不到的呀，听清楚啊，很重要，你去错地方找不到的。你今天要找耶稣，你要去哪里？很多人到教会来找耶稣啊，那你真是找错地方了，你找不到的呀。你要到哪里找？你要到圣经里面找，懂吗？所以他们去问啊，那一问呢，希律赶快把文士法利赛人叫来，哎，那个生下来要做王的生在哪里啊？哎，假如今天来问我们中间的人，我还真怀疑我们有几个人说，我确确实实的知道神的律法早就预言了，弥赛亚是要生在伯利恒。我不很确定我们有多少人知道，就算你知道是因为你听别人讲道的人讲过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在旧约哪一卷书啊？弥迦书第几章呢？找死你了，对不对啊？那弟兄姐妹，我问你啊，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可知道啊，他们有没有去翻圣经？翻都不用翻啊，一问马上回答。我告诉你件事，一个人不读圣经哈，他是肯定不认识神，懂吗？一个人读圣经如果心态不对，照样不认识神，听明白了？文士法利赛人读不读圣经？读，人家可读得熟的，但问题他们心态不对，知道吗？所以一问在哪里他都知道。你如果真的知道弥赛亚在哪里，你怎么不去找他呀？文士法利赛人没有一个到伯利恒去找耶稣的，是吧？看到没有？今天很多人读圣经读来读去，他不找耶稣。弟兄姐妹，你读主的话，你一定要求圣灵让你遇见耶稣，不然你读来读去都是知识。当你读圣经读到主的时候，你就发觉他真美丽，他真伟大，他真好，你就被他吸引，你这个时候读圣经才有意义。他们看到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他们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第十一节，请你们告诉我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就伏伏拜那小孩子。各位，这个他们进到房子里看到谁？看到玛利亚，看到耶稣，有没有？有。那我请问各位啊，玛利亚伟大不伟大？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伟大。 玛利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没有他就没有耶稣，对不对啊？但是这些人拜不拜玛利亚？注意到没有？弟兄姐妹，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说我们不是天主教，我们不会拜玛利亚。Oh yeah, I know.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人，他们非常好，他们非常重要，上帝也用着他们给我们一些带领、祝福，到一个地步，这些人对我们的影响力比圣经还大，有没有这个危险？有，你知道我们这些人真难搞啊！要我们佩服一个人容易吗？不容易，因为我们骄傲的要死，对不对？但如果万一让我们佩服了一两个人呢？也麻烦，我们一佩服了，我们就把那个人当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只有耶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不管多伟大，不管多重要，不管这个人多有恩赐，不管这个人有多大的能力，不管这个人有多大的爱心，不管这个人曾经给我们多少的祝福和帮助，你要记住，你只能够单单的敬拜耶稣。阿们。最后再讲一点点，我们就要结束了。敬拜耶稣，这些人就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旧约圣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新约很多的信徒都以为不重要了。那句话就是：不可空手朝见你的神。啊？有没有这句话？出埃及记哈，有这句话吧？有哈，不可空手朝见你的神。弟兄姐妹，你来敬拜，你单单敬拜耶稣，你想要敬拜耶稣，你渴望敬拜耶稣，好不好？好，那你就要问你自己，敬拜耶稣，你给耶稣带什么礼物来？你不要空手来啊，因为圣经讲的不可以空手朝见你的神的啊。来到神面前是要带礼物的，那我们今天带什么礼物？买个小金条，现在国内很流行，你知道吗？每次来带一条，没几次我们就破产了。乳香、末药，你到哪儿去找？找不到的呀，很难搞这些东西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带什么？简单的讲，黄金是信心，是神的品格，圣经经节你们自己去查。乳香是一个人他愿意让圣灵在他的生命中做出基督的美丽。末药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会在别人身上发动。你来到圣殿中，你来敬拜神，你要有信心，对父神的信心，你要依靠圣灵，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最基本的礼物你要带来。 你不是靠你自己有什么功劳，有什么劳苦。圣经里还有一些别的祭物是我们要带来给神的。新约的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物叫做嘴唇的果子。基督徒的敬拜从第一个世纪开始就有一个特点，就是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神的儿女不当哑巴鬼，神的儿女要开口，要赞美他，要向他祷告，要称颂他，要彼此口唱心和的来称颂我们的主。基督徒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讲你的工作、你的孩子、你的股票、你的房子、你的学习。基督徒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要讲神的大慈爱在我们生命中，要讲出神自己的美丽，谁自己的荣耀。这些都是我们嘴唇的果子。求神用着这段圣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学一点什么叫敬拜。敬拜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你遇见了这一位荣耀的耶稣，你回去的时候一定是走不同的路。没有一个真正遇见耶稣、敬拜耶稣的人是不被改变的，还像以前一样，就说明你没有遇见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这段圣经就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所求的就是圣灵用的这些话祝福你的孩子们，帮助我们好好的跟随你。但愿我们一生都能够学习做一个敬拜你的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